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在20多年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身体不同症状的世人，有突发的、偶遇的、身体以前就有病的，他们明真相后真心三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到了大法的保护。几年前我和一大姐同修，见一位大叔坐在房山头，我们俩上前搭话，问大叔：您老多大岁数了？这位大叔口齿不清，说话时还流着口水，说80几岁。我接着跟这位大叔聊几句家常，说我家30年前在这地区住过，老街坊还有认识的，您老也是某厂退休的吧？他点着头，流着口水，手指着某厂方向，会心地笑了。然后我问大叔得的是什么病，他一只手比划着，那意思得的是脑血栓。我说：大叔，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会好起来的，您心里诚心念就行。大叔，您还得退党团队才能保平安。大叔摇头，我感觉他有顾虑，就又给他讲了几个实例，告诉他三退才能保平安，讲了共产党的杀人史。他听明白了，口齿不清的频频与我互动着。渐渐的，大叔说话口齿渐清，也不怎么流口水了。我再问他入过党吗，他摇头。问他入过团吗，他渐清地说入过。我说：帮您退了，您同意神就管您，您现在说话比我们来时清楚多了。大叔点头说行。我们俩临走时，大叔面目表情整个都变了，手指向胡同里，笑着说：来串门来，我家院里新盖的房子最高第三家。看到大叔由口齿不清、流口水到明白真相、退团后的变化，为大叔感到由衷的欣慰。那是在疫情期间，2020年的12月份的一天午后，我去浴池洗澡。我右侧是一位大姨和她儿媳妇，我主动搭话问：大姨，您多大岁数了？大姨说：我82了。我说：大姨，您不像80多岁的人，身体很健康，您这是前世修来的。大姨，祝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更加健康，不染疫。大姨马上说：谢谢你，你真好，真会说话。我说：您看现在武汉疫情多重啊， 蔓延全国，死了很多人，中共有意隐瞒不报，欺骗百姓，这世道不行了，老天在淘汰人了。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命。这次染上疫情，高烧不退的，喘气费劲的，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连念几天症状全无的很多。我一口气说了这些，大姨没有反感，说好，我信，我念。我说您入过党是团员吗？大姨说我没入过党，我入过团。我说大姨您退了吧，三退才能保平安。大姨把真实姓名告诉了我，我给他退了团。大约20分钟左右，见大姨慢慢走到搓澡床边的台阶坐下，脸色不好，一只手捂着头，一只手捂着肚子，好像心脑血管病的症状。我问她哪里不舒服，大姨说有点迷糊，肚子也不舒服。我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就会好的，诚心念，心里念也行。大姨点点头。我和他儿媳妇扶他到更衣室躺下，时不时地叮嘱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安慰他不要害怕，诚心念就会好的。大姨点头答应。一会儿大姨说上厕所，从厕所出来后，我看他表情跟之前不大一样了。大姨跟我说他好了，真神奇。我说这是你替明白真相退了团，又诚心念九字真言，你就是得救的生命了，大法师父就管你了，给你净化了身体。大姨和他儿媳妇连连说谢谢。我说别谢我，谢大法师父。大姨说谢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
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阿海是个孤儿，坐过牢，有段时间他经常对自己5岁的儿子抹着眼泪说，儿啊，没爹娘的孩子苦啊，你爹一生可吃够了这没爹娘的苦，只怕你将来也要像你爹一样了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阿海一家的命运如何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阿海是个孤儿，为了生存从小就学会了小偷小摸，他也打架闹事，因此还坐过牢。出狱后阿海做小生意谋生，他与人交易时老是缺斤短两的。阿海好不容易赚了钱，娶了妻子，有了小孩，还盖了房子，刚盼望过好日子，他妻子却得了严重的类风湿，丧失了劳动能力，渐渐的连下床都困难，手关节都变形了，握个杯子都不行。阿海心里着急，谁知祸不单行，他自己又得了严重的肝肺，人瘦的皮包骨，肚子却胀得老大，前些年努力赚的钱都买了药吃，可夫妻俩的病也不见好转。阿海看见了5岁的儿子就忍不住抹眼泪，他常对着儿子说，儿啊，没爹娘的孩子苦啊， 你爹一生可吃够了这没爹娘的苦，只怕你将来也要像你爹一样了呀。阿海村里有好多学法轮大法的，他们劝阿海也学，阿海不听，说我什么也不信，所有的信仰都是愚弄老百姓的。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阿海更是幸灾乐祸地说，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什么信仰都是假的。没几个月，阿海看村子里好多人上北京去，说要去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阿海心里纳闷，他们冲的啥呀？年轻人气盛还好理解，怎么连老太太都上天安门了？他们忘了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了吗？阿海带着疑问借来了大法师父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音。阿海听了一会儿，就去找练法轮功的学员，他问道，老师说能给净化身体，我和我妻子都有病，老师能给净化吗？学员回答他，你要真心修炼，老师一定管，你要是求可啥都没有。阿海回去问他妻子，妻子说，我早就想学着法轮功了，我啥也不求，我就想修炼。于是第二天一早，阿海把妻子背到法轮功学员家里，让他在那里学法练功，他自己就去做生意，晚上再把妻子背回家。第三天晚上，他又像前一天一样去接妻子，却看见妻子坐在小凳子上，就说，你身子骨不好，别坐那么低。可妻子却一下站了起来，还自己在屋里走了一圈。阿海看了惊呆了，哇，你能走了呀。妻子又把手伸出来，阿海一看，原来变形的指关节也都好了。就这样，阿海也开始学大法了。学了没几天，老学员问他，我们明天要一起上天安门护法，你去吗？阿海忙说，我可不去。回家后，阿海想想，觉得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挺重要的，就跟妻子说，明天我也想上天安门护法。妻子说，你书都没看几遍，你懂啥？阿海说，不用懂啥，我就知道你的病好了，这法是真的，我就告诉别人这法是真的就行了。妻子回答说，那你就去吧。那天晚上，阿海在梦里对着法轮功师父说，李老师，我明天要去护法了，可我顶着个大肚子怎么去呀？话刚说完，只见一只白色透明的手在他肚子上一颠，阿海一下子醒了，他只觉得原来自己肝腹水胀得老大的肚子变软了，但他没在意，继续睡。隔天阿海醒来，发现他的大肚子竟然变小了，他一下子觉得好饿好饿，因为肝腹水，他已经好久都没有食欲了。阿海一下子吃了好多馒头，然后他就和老学员们一起上了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前，阿海被抓了。从拘留所出来，阿海成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以前阿海做生意，整天大叔大婶的吆喝，现在他不吆喝了，他忙着背法轮功的经书红银，可他生意一点也不差，原来一天能卖完的，现在半天就卖完了。卖完后，他忙赶回家学转法轮，这是修炼法轮功最重要的一本书。晚上阿海还到老学员家里去练功交流。阿海原来被病痛折磨的皮包骨，一个多月就恢复了原来的体重，身体可健康了。阿海的儿子逢人就说，大法救了我们全家。阿海学大法以后，再也不做那缺斤少两的事了，可有一次他又习惯性的少给了别人分量，他发现后忙找到这个人，把钱还给他，说，我现在学大法了，不能再坑人了，刚才我缺给你分量，现在我把钱还给你。那人认识阿海，知道他以前的为人，惊讶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后逢人便说， 阿海学了法轮功，人全变了。阿海全家得法的故事在他们村传开了。阿海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就知道这大法是真的，我得告诉大家。听众朋友，阿海的故事不知道对您是否有什么启发。今天的故事就给您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很快便甩掉了一身的病痛，至今20多年了，身心健康。下面我给大家讲讲大帝一家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我大弟和弟妹及侄女都了解大法真相，早就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那时只要我们一见面，弟妹就夸我年轻身体好。他们知道我曾经身体多病，那时每次见面常常愁眉苦脸的，是修炼大法后使我无病一身轻，总是幸福满满的乐观待人。我也经常嘱咐他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大弟弟也读过转法轮和师父的红音，当年他们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大侄女上大学时就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当时侄女一心要去第一志愿的大学，结果录取分数下来，侄女分数进了本科线，却差10分没达到第一志愿的录取线。弟弟和弟妹都是教师，着急让我帮忙早点找人，看看能不能去另一所大学，宁愿花50000元办成就行。我告诉他们说，第一，我是修炼人，得听师父的话，不能再做拉关系走后门的那种损德的事，孩子的事最好顺其自然。第二，建议他们一家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帮你们念，大法无所不能，也许师父会帮你们的。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牵着侄女的手要到路的对面去，很快一下就红灯变成了绿灯。醒来我给弟弟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预见，孩子好像还能如愿去第一志愿的大学，等等看，但一定诚心诚意地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们心想事成。结果不到一周，侄女就接到了入学通知书， 一家人高兴的第一时间就告诉我说，那所大学录取分数降了正好十分，并且只录取第一志愿的报考生，我侄女被录取了。他们一家人一遍又一遍地感谢我的建议，不但进入了第一志愿的大学，还省了5万元钱。因为中共的迫害和监听，因此当时电话里我不能多说，就提醒他们一家人要知道应该感谢谁。他们马上就明白应该感谢大法师父了。3年疫情期间，我大弟弟和亲家一共老小10来口人染疫，他亲家老两口都病倒了，谁也带不了孙子了，姑爷和女儿都发高烧，严重的上不了班。大弟弟把染疫的外孙子接到他家看护，不但他们两口子没被传染，而且3岁的外孙到他家后也跟他们一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很快就好了。弟弟一家人再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无比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辞旧迎新，观众赞神韵在乱世中传递爱与希望。副标题是德州州参议员表示希望整个立法机构都来观赏神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8日，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辞旧迎新之际，神韵8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继续同步在全球巡回演出，为欧美亚观众展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的精髓，演绎历史长河中的一幕幕精彩瞬间。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米兰阿尔钦博蒂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于2025年1月20号圆满落幕，7天8场演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许多观众跨越整个意大利，飞越千里，只为一睹世界第一秀的风采。1月20号晚，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首次莅临法国斯特拉斯堡，在天顶音乐厅进行了4场演出，近13000张票被提前抢购一空。至1月26号下午，在法国波尔多的2场演出连续爆满。神韵世界艺术团在英国牛津新剧院的最后2场演出期间，观众掌声如雷。1月25号，神韵艺术家们再度2次谢幕。神韵在牛津的5场演出全部爆满。同一天，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政厅剧院的2场演出一票难求。1月25号到26号，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威尼斯表演艺术中心的3场演出更是提前3周售罄。神韵热所到之处，观众们感到大开眼界，也为艺术家们精湛超凡的技艺赞叹不已。各界主流精英盛赞神韵辉煌壮丽，内涵深厚，带来非凡的情感共鸣。不少观众表示，神韵舞台呈现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对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神韵承载伟大使命， 在乱世中传递爱与希望，引领世人回归正途，让人们在欣赏美妙艺术的同时，了悟生命来世的真正意义，是一生必看的演出。德州州参议员表示，希望整个立法机构都来观赏神韵。州参议员安吉拉·帕克斯顿赞叹，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彩的演出，真是太美了。我已经看了好几年的神韵广告，一直想来欣赏，今晚就像梦想成真一样。帕克斯顿从2019年起担任德州参议员，并担任州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德州参议院共和党党团主席，并曾担任德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神韵演出充满了能量，同时也充满了积极、快乐和喜悦，这正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和孙子们能够体验的，他说。神韵演出中，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残酷迫害下仍坚守信仰的真实故事令帕克斯顿参议员动容，我认为这极其勇敢，我也确实知道这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中国真实发生着，因此在德州参议院和众议院，我们已经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这种行为。随后在下一个会期中，我们又立法禁止保险公司支持与摘取器官相关的行为。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正的邪恶。所以当我观看演出时，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对某些可怕事物的描绘，这实际上是某些人的真实生活。参议员补充道，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创意且引人入胜的方式，让这么多人了解如此重要的议题，同时也提醒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帕克斯顿由衷感佩，神韵不仅展现真正的中国文化，还传递了充满美好与希望的重要讯息。我非常感谢你们的记忆，感谢神赐予你们的才华，并鼓励你们继续发挥这份才华，因为你们正在传播一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听到的讯息。他说，演出会启发你，让你深入思考生命的价值，会让你想要行善、善良，并为我们的世界带来改变。他说，我希望整个德州立法机构都能够欣赏这场演出。美国圣地亚哥桑提市宣布神韵艺术团日，神韵艺术团将于3月份和4月份在美国加州大圣地亚哥地区的两个剧院演出9场。截至目前，圣地亚哥县有两个城市为神韵颁发了褒奖。2025年1月22号，圣地亚哥县桑提市市议员劳拉·克瓦尔代表市长和市议会宣读了给神韵艺术团的褒奖，宣布1月23号为桑提市的神韵艺术团日，以鼓励所有市民支持如神韵这样的艺术和娱乐活动，并将其视为一个愉悦并放松心情、家庭团聚的机会。随后将褒奖状颁发给神韵主办方，圣地亚哥法轮大法学会的代表。圣地亚哥县北郡的维斯塔市也在今年1月初为神韵艺术团褒奖，热诚欢迎神韵艺术团2025年世界巡演来到圣地亚哥地区，促进我们社区的多样性和文化丰富性。褒奖状由市长和全体市议员签署。国际科技公司总裁表示，反迫害故事引共鸣。国际科技公司总裁蒂姆·朗西被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故事深深吸引。耐人寻味的是，你会自然而然地与情节发展产生情感共鸣，尤其是对迫害和反迫害的描绘。我特别欣赏故事中这种交织的呈现。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能够将这些深层次的元素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叙事。我了解到，不同文化有不同的风格，但你会发现，不同的信仰体系最终都有一些共识。舞蹈家们将这些元素巧妙融合，编织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令人赞叹。他说，我们都是有神性的生命，很高兴看到与传统中国的信仰有联系，以及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他推荐大家都来观赏神韵，快来欣赏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动人的音乐，以及一种优雅从容的方式，将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相连。美国知名公司总裁表示，不相信媒体的负面报道。公司总裁拉里·施莱希特赞叹，演出神奇、神秘、美丽非凡，真是蔚为壮观。施莱希特是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在任38年的总裁，该公司业务涵盖西雅图至波特兰的大公司，承建的项目多次获奖。谈及神韵目前尚无法在中国上演，施莱希特表示，我们一直关注新闻，我们意识到中共政府正试图让神韵停业。此外，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媒体对神韵的负面报道就是在添乱，但我们并不相信那些报道，我们知道神韵的立场，我们非常感激神韵所做的一切。意大利演员兼编导表示，神韵含有伟大恩典，在黑暗时代传递神性讯息。尼克莱塔·马拉诺说，我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拥有神性，如果他能够发现的话。所以这种中国古典舞源自于一种寻求人类内在神性的文化，应该更广泛的传播，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传递神性讯息。他说，每个文明都有其毁灭者，共产党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正在侵蚀西方文化的深层灵魂，而西方文化以人文主义和人性为本。我相信寻找文化源头是从大洋此岸到彼岸的全人类的使命，这个节目教会了我们这一点，现在全世界都应该这样做。他赞叹，神韵富含神圣的能量，传递人类渴求的神性讯息。是的，我感受到能量，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能量，也是一种内在的能量，因为含有一种伟大的恩典与协和，这种恩典就是能够战胜比我们更强大势力的力量。尼克莱塔·马拉诺出演过《浮士德》《坎皮耶洛》等多部舞台剧，并在世界巡回演出，他也出演过多部电影，曾经在多部电影中担任演员指导、编剧，并指导了几部戏剧作品，得到帕多瓦市政府嘉奖。意大利指挥表示，神韵直击人心的伟大能力来自神。演出中无论是舞蹈动作还是音乐，尤其是音乐，都展现了一种极致的温柔与细腻。朱塞佩·吉尔米尼赞叹，神韵音乐家们真的非常出色，技艺高超。因为节目中多次出现的中国传统音乐，虽然和西方音乐在音色上很相似，但要做到精准同调是非常困难的，而神韵音乐家们做到了，这完美的体现在他们的演奏中。神韵的舞蹈艺术家和音乐艺术家都令人赞叹，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神舞动之美，这真的几乎是一个神迹。他说，神韵演员们在所有的节目中都展现了神性，所有的动作都是如此轻盈，演出传递了一种精神信息，因为节目中充满着美，这种美能唤醒人的神性，因此毫无疑问，演出中的景象来自神，神韵这种直击人类心灵的伟大能力必定来自神。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中，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小人反噬。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好事，而不成全别人的罪恶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千百年来，和为贵、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等理念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能昌，国有礼敬自强。古人重天理良知，敬天理地，与人为善，世风祥和。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不嫉妒，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真心赞美别人，这是大度容人的表现。如果看别人有困难而自己的帮助能够解人之困，舍己为人，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成人之美的高尚德性。下面来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古人是如何做的。一，鲍叔牙见贤，成人之美。在春秋战国时期，当齐桓公准备拜鲍叔牙为国相时，鲍叔牙却辞谢而推荐了管仲。鲍叔牙说，管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有几方面不及他，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我不及他，治理国家不忘根本，我不及他，为人忠实诚信，能得到百姓的信任，我不及他，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我不及他。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相。鲍叔牙的见贤是出于对管仲的了解、敬佩和对齐国的忠诚。齐国有管仲这样的贤臣，有鲍叔牙这样的见贤良臣，国家果然得到大治。后来人们称赞鲍叔牙，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实践典范。二，郑玄路遇谦让无私。在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博古通今。他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郑玄有一天外出，与荥阳人符子慎巧遇，两人住在同一旅社，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符子慎在外面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释《春秋左氏传》的想法，郑玄听了很久，发现符子慎谈的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郑玄走向车子，对符子慎说，我早就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听你刚才所说的一席话，大多与我的想法相同，现在就将我所完成的注解部分送给你。于是符子慎便完成了《左传·符氏注》。郑玄与符子慎都是有名的经学家，两人原本并不相识，偶然相遇。郑玄在听到符子慎的一些想法与自己很相近后，默默地给予圆融、帮助和支持，当即决定将自己已经完成的注意部分全部无条件送给了他。 是福子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扬名四海。郑玄毫无私心，助人为乐，达到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境界。三，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历史上流传着若干嫉贤妒能、自食其果的教训，史册中也铭记了宽容待人、有容乃大的美德。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总结说，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第一，不妒忌有才能的人，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第二，用人所长，避免其短。第三，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的人。第四，褒奖正直，从不处责出去一人。圣王明君的仁爱和包容的胸怀是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演绎了谦和礼让、先他后我的道德文化。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垂范后世。在清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恕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济人之成，乐人之败，何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这里康熙告诫子孙说，见到他人有所得，就如自己得到一样，见别人有损失，就如自己有损失一样，这样的心地，上天会保佑他。中国人注意到了吗？当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做好人吃亏，做好人受气，做好人傻，从而放弃做好人，转而去做强者、霸王、利害国的时候，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人人为劲敌、人人互害的社会，还会因整体的道德低下而被国际社会看不起。乱世之中，不管别人是否守德，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要求自己守住善良、守住品德，中国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神眷顾的生命。说到神的眷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是相信科学，特别是中国人，把信神、敬神、神迹都视为迷信。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开始转向对神佛的敬仰，希望得到神佛的庇佑。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看待神迹与供奉呢？一，神不福也降祸。国语记载，周惠王15年，有神降临在国国的申这个地方。惠王问内史过，这是什么原因？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内史过回答，有。如果国家将要兴盛，他的国君会明察一切，忠正无邪，精诚廉洁，仁爱谦和，他的德政足以上达神灵，他的恩惠足以团结百姓，能使神灵接受祭祀而人民顺从，这时英明的神灵就会降临他的国家，观察他的德政而不失福泽。如果国家将要败亡，他的国君一定是贪图财力、邪僻不正、 纵欲淫荡，荒业殆正，余会暴虐，他的政务腐败而无法被神灵认可，他的刑法纵恶成善，致使百姓有二心。这时神灵也要降临，不过是为了观察国君的邪恶暴虐而降下灾祸，因此有时出现神灵而国家兴旺，有时则国家败亡。过去夏商周朝兴起和衰亡时都有神灵现世的记载。惠王问，那这次神灵现世将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内史过回答，在国国的土地上。惠王问，那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内史过回答，我听说秉承正直人道而遇到神叫做迎福，施行淫邪而遇到神叫做遭祸。如今国国政务荒诞，恐怕是要灭亡了吧。惠王问，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内史过回答，您可以派太柱太史等前往觐献神灵，但不要有所祈求。于是惠王照着做了。内史过跟着到了国国，发现国国君王也派了太柱太史去祭祀，而且是要求神灵赐给他土地。内史过回来以后把这件事告诉惠王说，国国一定要灭亡了，他们不诚心祭祀，而是向神求福，神一定会降祸，就像不亲爱人民却过度使用民力，百姓一定会背离他。诚心祭神是因祭，仁慈护佑人民是亲爱。如今国国君王过度使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背离民心，惹怒神灵，却想祈福求利，这不是太难了吗？果真周惠王19年北国被晋国所灭。二，德行是敬神的祭品。左传记载，鲁西公5年，晋献公为了攻打南国，第二次向虞国借路，虞国大夫公之奇以虞国与国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但虞公目光短浅，贪图晋国的财物，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不会害他，并说，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保佑我。公之奇回说，臣听说过神灵不亲近个人，而是依据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又说，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只有有德性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这样看来，没有德政，百姓就不和睦，神也就不来享用祭品，神所依据的只有德性。如果晋国夺取虞国，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神难道会不接受吗？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答应了晋国使者，公之奇便带领他的族人出走，并说，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就在这一次借道之后，晋国便不用再出兵了。这年冬天，晋国灭了南国，军队返国路上灭了虞国，并俘虏了虞公。不同于现代人将敬神视为迷信，或是供奉神灵祈求财福，古人认为神灵不服降祸 而当中的依据并不在于祭品是否丰盛美好，而是品德是否高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